图形状。
晋升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平安，现在我们要讨论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十五课。第二十五课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生与死的权柄。生与死的权柄，在谁的手中的意思。我先把这个经验，假如你留心听的话，你就可以发现这一章的圣经有四种不同的死。有的不应该死的死了，有的应该死的不死了，有的没有想到要死的死了，有的就是想要死还不死。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真理，这个真理可以帮助我们真正了解人生与死的权柄在谁的手中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，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他见犹太人喜欢的事，又去这拿彼得。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，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，每班四个人，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，当着百姓办他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上帝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，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，睡在两个兵丁当中，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，屋里有光照耀，天使扑彼得的肋旁，扑醒了他，说：“快快起来！”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天使对他说：“束上带子，穿上鞋子。”他就那样做。天使又说：“披上外衣，跟着我来。”彼得就出来跟着他。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，只当见了异象。过了第一层，第二层见了，就来到临街的天门，那门自己开了。他们出来，走过一条街，天使便离开他去了。彼得醒悟过来，说：“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羞辱的手，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。”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，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。彼得敲外门，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，听的是彼得的声音，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，跑进去告诉众人说：“彼得站在门外。”他们说：“你是慌了。”使女激励的说：“真是他。”他们说：“彼是他的天使。”彼得不住的敲门，他们开了门，看见他就甚惊奇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，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，又说：“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。”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。到了天亮，病丁扰乱得很，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。希律找他找不着，就审问看守的人，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。后来希律另开犹太，下该萨利亚去住在那里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，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图的粮，因此就脱了王的内侍臣布拉斯都的情，一心来求和。希律在守定的日子，穿上草服，坐在位上，对他们讲论一番。百姓恨着说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希律不归荣耀给上帝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发他，他被虫所咬，气就断了。上帝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广传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，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刚才我所提的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有四种不同的死。首先我们来谈一谈，在第一节跟第二节，这里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各位注意，希律是一个犹太地的王，他为了讨好当地的犹太人、犹太教的领袖，他们逼迫教会。在这里面看见常常别的宗教利用政治的力量逼迫教会，随心所欲，为了得老百姓的欢喜和支持，去逼迫教会。在这里雅各被杀，雅各是四个使徒里面第一个被杀的。我们也许要问，主既然是全能的，教会刚刚在开始，在发达，在进步，在计划要往外传福音的日子，为什么神不留这一个雅各？经过好多年训练的雅各，多活几年呢？为什么这么快就死掉呢？很简单的一个答案，就是雅各工作的时间晚了。神对雅各所预定工作的时间晚了，所以神许可希律的手把他杀死。人的生死全被设在在主的手中，主看这个人工作晚了，应该离开世界，任何的方法都可以死的，因为生死的权柄在主的手中。所以雅各行完他人生的道路，做完神所交托的工作，他就离开世界。真好像施洗约翰，他工作的时间也不长，但他做完了先锋的工作，为耶稣基督预备的道路，他工作完了，神就让他被杀离开世界。也好像史蒂芬一样，也是个年轻有为的人，他如果留下可能会做出更大的工作，但是神看他时间到了，工作完了，所以就许可史蒂芬那么早就离开世界。也许有的人又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是神爱他的仆人，不是让他受尊正亲好好的离开世界，为什么要被刀杀呢？这在人看来是一个很残忍很可怕的事情。又好像史蒂芬为什么要被石头打死呢？当然我们的盼望如果最好是平安的离开世界最好了，不过在这里也许有上帝特别的意思， 史蒂凡被石头打死，有很多人看见，最少其中有一个人扫罗得到很深的印象，听他求神赦免人的罪，不要把罪归在人的身上，这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这一次雅各被希律王所杀，虽然没有记载他杀的时候情形怎么样，也没有说他杀的时候多少人看见，不过一件事情我们晓得，一定当时有很多犹太人知道这个事，因为在第三节说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可见雅各的死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在许多犹太人面前表明他的信仰，表明他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，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害怕。这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已经讲过的，所以雅各自己觉得被杀死不要紧，人只能杀我的身体，但是有神掌管我属灵的生命，所以雅各就这么的离开世界。第二种的死我们要来分析一下，本来应该死的在人看一定死的却没有死，这就是使徒彼得。第三节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希律王看见犹太人喜欢雅各被杀，所以他想为了讨好犹太人可以支持他执政，所以他说这个事可以再做一次吧，所以他就去捉拿彼得。但另外是一个节期，他也晓得犹太人在这个节期是不可以杀人的，所以就把他收在监牢里面几天，然后要把他过了这个逾越节，就要提他出来把他杀掉。可是外人看来彼得这一次是死定的了，因为彼得被抓放在监牢里面，从后来天使带他出监牢的事要经过第一层第二层，还有到临街的有天门关着，还有两个兵丁跟彼得在一起做监牢，另外在每一层的门外也有守卫。但是我们这里看见，虽然人用各种的办法详尽办法要把神的仆人杀死，用各种的办法来看守，好像彼得没有可能脱离这一次被杀头的可能性，下面要等着在逾越节以后当着百姓面前来办他。但是神有特别的旨意，彼得还有工作要做，还有书信要写，还要到埃及到迦勒泰省在中东一带继续为主做见证，所以他的工作没有完。因此天使来救彼得出监牢，在救彼得出监牢的这个事上，圣经记载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上帝。圣经没有记载教会祷告的内容，但一定是祷告上帝啊，你来救彼得出来，上帝啊，你看顾彼得。我相信大概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这样的祷告。可是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事情我要提一下，教会拼命祷告努力祷告求神拯救彼得出来，可是上帝听祷告远远超过人的想象。也许教会想祷告感动什么人去说通然后去救彼得出来，可是神有自己的方法，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就把彼得带了出来，所以甚至彼得 到了教会叩门的时候，大家不相信，以为是天使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不应该死的人就是要死了，神还有特别的救法拯救他们。甚至教会那些拼命祷告都相信不来，神成就他自己的事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想的。因此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千万不要用我们有限的思想去求神要照我们的意思来做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燕生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现在我们要来讨论第三种不应该死，在人看来不会死的人，这个死了。这就是看守彼得的一些兵丁，这些兵丁是去看守彼得，然后要听希律王的话来杀彼得的。他们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他们会死的，在人看来他们也是不会死的，在希律王看来这般的兵丁也不可能死的，希律要他们的保护，一定不会让这些人死的。所以在人看来这些兵丁是一定不会死，他们手上有兵器能够保卫自己，但是很奇妙的，他们因为彼得被天使救出去，结果希律很生气的就把他们拉去杀了。在这里我们也许有一个问题问到，这般的兵丁因为彼得被天使救出去而被杀，为什么天使不负责任把他们也救出去？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，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思想，可能彼得在做监牢的时候，他在监牢里面曾经把耶稣的救恩，把他做监牢的原因告诉这些兵丁，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这些兵丁有没有听到，但是照着彼得无论到哪里都要讲耶稣，而彼得在受审判的时候也见证耶稣的名，这是好像我们在行传第四章第五章里面我们看过的。我相信彼得很可能对这般兵丁说他做监牢的原因，把他的所信的救主那一佛的救主能够拯救人脱离死亡的救主，这个真理福音告诉看守他的兵丁。假如我这个相信是正确的话，那么这一般的兵丁已经信了耶稣了，所以记着他们看守彼得而听到福音，而这是他们在人间中最主要的工作，最主要的目的，最要紧的事。因为看守神的仆人听见救恩灵魂的救，所以现在死了也无所谓的。正像我们中国孔子所说的一句话， 早上听见道理，晚上就是食，也是很好的事。他们真是晚上听见道理，早上食，也是好的事。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真理，那么对这一般的病病本来不会死也不应该死却死的人，我们就不必有怀疑怪责天使为什么不救他们出来。其实这些病病如果继续活着下去的话，可能继续的替虚拟王做帮凶，去迫害教会，去害那些基督徒，那岂不是在恶人的罪上有份吗？所以这一次兵丁被杀，保持接受他们技术帮凶的罪恶行为，我想神也是爱他们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件事，对一件事的评论不能单单从一方面来看，我们应该从另外一方面看得比较完整。所以这一般兵丁的死全病也是在上帝的手中。最后一种的死就是虚律王。当时人看来虚律王的地位稳固，他也很有外交的手腕，很懂得讨得君王的信任，委任他做犹太人的王。因为他也很懂得讨得老百姓的欢心，所以他杀雅各抓彼得就是他要讨犹太人的欢心。可见希律王真是一个很坏手段很有拉拢民心的一个人。一样的人真是四面玲珑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人还会死吗？我相信他的健康一定有医生看顾的，有个医疗团照顾他的，他的视频一定经过人的好好的检查照顾。也许他没喝一杯酒以前一定有人先替他喝一喝有没有毒，他吃东西以前一定有人替他先吃东西看看有没有人犯毒药。很多做大官的常常是这样的，叫别人先去试一试食物，还有他出门一定很多的卫队保护他，威风凛凛。这一次他为了生气通罗西藏的人，而那里的人就派人来向他求情，他真是威风，他发怒人都害怕，他发怒人还要派人跟他求情。所以圣经记载希律在守定的日子穿上草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，他真是威风凛凛，他得意洋洋，人家很怕他生气。这样的人你说还会死吗？二十二节说当百姓听见他这个声音，因为知道希律王喜怒无常，他如果生气会把很多人杀掉，他如果喜欢大家就得好处。所以大家知道他这种爱虚荣爱称赞的心理，所以听见他演讲一番以后就大声地说，这不是人的声音，这是上帝的声音，把希律王奉承为神明。希律王听见了这个以后，他真像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一样，不将荣耀归给上帝，他真觉得是啊，我就是神，你要我讲话这么有威力，讲我生气大家这么怕我，他真是大有权柄威严的一个人。他不知道他的王位他的地位是上帝给他的，他也不把他能够演讲的口才是上帝赐给他的一种恩典他忘记了，所以他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真像尼布加尼撒。当他正在自夸这大巴比伦是他自己所建立的，话还没有讲完，神就叫巴比伦王变成动物吃草像牛一样。这件事 相隔差不多500年以后，在西律王的身上再一次应验。谁不肯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主的使者立刻发坛。这是怎么刑罚呢？用一条小虫来咬，一咬气就断了。谁想得到一条小虫那么软弱的，我们用手指一压，它就根本整个身体就烂掉了，还会叫一个人死吗？还会叫一个有许多卫兵保护的，有许多医疗队照顾的这个王死吗？是我们想不可能，但圣经记载他被虫一咬就死了。不应该死的，想不会死的，结果死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人生死的权柄不在人的手中，乃在上帝的手中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做人的，一定要敬爱主，尊敬那造我们的主，尊敬那有生死权柄的主。千万不要骄傲，有任何的成就不要骄傲，任何的危险也不要怕。因为如果不是主许可，就是要死也不会死。最后圣经记载，上帝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广传，教会越受逼迫，政治家越逼迫教会，越杀基督徒，教会越兴旺。这是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所做的见证。我在这里特别要劝勉那些在位有权柄的人，千万不要用你的地位权柄逼迫教会，杀害基督徒。你越是杀害，你的良心越不平安，上帝道越见兴旺，福音越发广传，更多人更加蒙恩。25节记载，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供给的事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，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这是连在第11章的末了。在安提柯的信徒用经济帮助犹太受灾难的人，保罗跟巴拿巴办完了这个事，就再出去传福音。各位注意，不要一直办慈善的事，办完了继续传福音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，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